在这个地方啊，正在是蒙恩的大家庭，我们弟兄姐妹实在是很有福气啊。平常我们牧师啊都喂养我们，每一个都喂得饱饱的啊。那今天在这个地方啊，也是跟大家确认一下啊，神的话语啊，神的话是每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新的。所以即使你听过好几遍啊，今天再听一次啊，也是啊对你有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啊分享的就是属灵的家。好，我们基督徒有几个属灵的家？我问问大家，我们有几个属灵的家？在地上我们有三个属灵的家啊，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教会。那我们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是天上的家，那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天国。那这地上的这三个家我会跟大家分享，天上的家我还没去过，所以我就不能讲。那这地上的三个家，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啊，自己的家，你每一个家，如果你第一个家没有经营好的话，你第二个家、第三个家也是不会经营的好啊，所以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就请大家哈，专心的听啊。第一，我先讲啊，我们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个属灵的家。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提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帐篷啊，既然是帐篷的话，就不是永远的啊，就是暂时的。那这个帐篷是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灵魂啊暂时的居所，所以我们人呢就有肉体啊，有物质的需要，那也有灵性的需要。那神他造我们的原理就是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当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信而受洗啊，我们灵这个部分就得到满足了啊。可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啊，神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啊，神还要我们怎么样，要继续的啊，要学习神的话语啊，要操练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所以要我们更像基督，要我们怎么样，要成圣啊。所以从你重生得救开始，到你去见主面这一段啊，这个是漫长的路程啊，那也是我们每一天啊成圣的过程。那我们既然还居住在这个地上，那神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啊学习的机会啊。上个主日啊，李长老跟我们讲到这苦难的信息，那刚好我今天可以接下去讲了哈。这个苦难哈，都是不是随便给的啊，神都是有他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啊，所以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苦难啊，都绝对不是偶然的啊，在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偶然的啊这个字啊。那感谢神啊，他在地上的生活也是在保守我们，所以诗篇的作者说，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我们有神啊，我们实在是不用惧怕啊。我在我的英文小组里面，我们最喜欢唱的就是 Refiner's Fire 啊，他们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都会喜欢唱这首诗歌啊，就是 Refiner's Fire 就一直在精炼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是像金晶一样啊，越炼越精啊，能够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啊，能够抵挡魔鬼啊。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就保罗就说到，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那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的身体既然是神的殿，那我们就要爱惜这个殿。啊，那不是说你就啊，你要做主工你就拼命去做主工啊，你这个神的身体就不去好好的照顾啊，这不行的啊。我们信徒的生命一定是要平衡的啊，我们殷勤做主工，我们也要按时候休息，因为神造我们他也是要我们休息的啊。那所以呢啊，我们生活要平衡啊，我们每一天我们跟主有好的交通啊，我们的身体啊，神会自然的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吃什么东西啊。其实像那些维他命这些东西啊，没有比天然的食物更好啊，神造的食物是最好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啊，都是啊，邻里强壮啊，身体也是健康啊，这是神所喜欢的。那魔鬼撒旦呢，就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魔鬼的诡计啊，是天天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一不小心啊，我们就很容易中计啊。那在罗马书第八章哈，保罗他也提到啊，基督徒有两种啊，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是属灵的基督徒啊。保罗就是在告诉我们啊，你要是一不小心的话，你就会容易落到啊属肉的光景。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属肉体的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肉体啊这件事情。那肉体就是情欲啊，在人都有七情六欲，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啊19-21节，圣经就提到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刚才在读那个启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啊，情欲的事就是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仇恨啊等等啊，一切这些都是啊不好的事情啊，这些都是啊神不喜悦的啊。情欲的事情你要是喜欢，你也没有办法啊进入神的国。那另外呢，除了情欲的事以外，还有一个是也算是属肉体的，那就是按照律法诫命啊仪式条文来生活的啊。在圣经里面什么人是专门守这些诫命的啊？我们都知道是法利赛人啊，是文士啊。他们虽然是蛮有啊圣经的知识，可是他们的生活啊却是宗教式的啊，是诫命式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很不喜欢啊这种人，说他们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是敞开的坟墓啊。所以啊，我们要很小心哈，因为你是守诫命生活的话，表示什么，你的心还没有受割礼，你还没有经历到那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那如果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好，那我们的生活还是啊守着律法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讲到那个乌鬼的故事哈。那乌鬼离开了人的身体以后呢，结果呢发现怎么样，那个人的身体那个屋内很干净，那是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里面根本没有神的话语啊，没有圣灵。结果呢这乌鬼又去找那七个啊比他更恶的鬼来住在那个里面。那圣经上说那个人幕后的光景啊就比先前更加的不好啊。那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里面就提醒我们哈，服侍主要按着心灵，这个心灵就是圣灵哈的新样啊，不要按着遗文的旧样。在罗马书大家都要好好读啊，罗马书在这边就讲到了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律都改变了，对不对，我们的律改变了， 我们不再受捆绑。那你如果是还是按着遗文的样式来生活的话，你还是被捆绑的，你还是一个奴仆的心还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底下生活，我们是完全得到自由的。那为什么我们人呢会容易落到这个属肉体的光景？那牧师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怎么样忘记神的应许，忘记神的应许大家还要常常要想到牧师帮助我们他告诉我们五大应许常常放在你的心板上五大应许是神同在神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神都垂听圣灵怎么样会引导我们然后你有困难的时候天使天君都来帮助你然后呢你会承受那永远的基业我们信了主我们有这五大应许我们实在是在全天底下是最有福气的人应该是很快乐的我们刚才唱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些应该叫我们每一天生活很喜乐所以说基督徒要是得忧郁症的话那实在是还没有完全的得医治那如果我们有常常我们有这个确据常常有这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那魔鬼的火箭也射不到我们他的火箭射过来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就挡开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抵挡的武器那这个肉体的是七情六欲这个事情实在是会常常会扒得到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如果你一个人你独处你独处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在一个房间你坐着你安静几分钟看看你看看你的心里面是有什么的感觉你可以试验一下一定会没有几分钟你就会有一些很奇怪不好的暗示就会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个灵里面的攻击魔鬼撒旦就是随时在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再举个例子尤其是我们做弟兄的如果你去出差你 check in 进到你的旅馆房间里面什么事都不需要做对不对那通常在那个旅馆房间里面那个 TV 上面都会有什么都会有 movie 对不对还有 X 级的还有成人电影看一次大概10块钱左右因为我已经常常出差所以我很知道做弟兄的在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是不警醒的话你很容易受到试探的因为怎么样没有人看见嘛你看小电影没人知道对不对呀这个你开着冷气看很舒服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是魔鬼的试探所以呢你最好抵挡的方法是什么你就打电话到楼下说把这个 block 住把它 block 住把插头拔掉你就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时常要警醒常常要提防那罗马书第八章也提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生命平安那你体贴肉体你就是跟神为仇你属肉体的人不讨神的喜欢结局那是更不要讲了结局非常不好在圣经里面那个卖主的犹大他就是贪爱世界贪爱情欲的事对不对为了那 30两银子，他可以把耶稣基督拿去出卖。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称啊。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要赶快把我们的旧人怎么样脱去啊，穿上新人啊。在这地上啊，地上的律师怎么样，你的衣服穿久了会旧，你的身体用久了怎么样也会旧啊，会老啊，房子用久了也会旧，车子开久了也会旧，可是有一样东西应该是越用越新，是什么？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啊，我们信主人的那个生命啊。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你是常常祷告的基督徒，那你那个重生的生命是日久常新，是天天更新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天天光照我们，天天更新我们。阿们，阿们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赶快丢弃老我啊，在圣灵里面不断的更新。那再来讲到啊，属灵的基督徒，那什么是属灵的事啊？最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重生的人被基督的宝血洗净啊，凡事借着圣灵我们来思想啊，我们来做事。所以属灵的基督徒他做事是凭着从神那边来的信心啊为出发点，他的生活不受条件环境的影响。保罗你看，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保罗他虽然肉身他的行动受限制不自由，可是保罗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由，非常的释放，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啊，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所以保罗他是非常属灵的啊，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反而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喜乐，而且鼓励别人，要别人喜乐啊。阿们。那圣灵带来的是真自由、真平安啊，真喜乐，不受时空的限制。那上一次啊，知奇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啊，他也讲到啊，12个探子的啊见证。那玉琴也在周间啊，在分享的时候，在玛丽兰，他也用这个例子啊。今天我也很想啊，再用这个例子，因为让我们大家能够很容易的记住啊，这12个探子，他们去啊，去迦南地去做 spy 啊，他们呢所报告的啊，这十个其中那10个探子所报告的都是句句都是实话，都是很正确啊。他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不错的啊，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什么？在民数记13章讲到，他们都是每一个支派的做首领的啊，做族长的啊，能够做首领做族长啊，不是呆子的啊，他这个起码也是懂点这个军事的啊，也我相信应该对这个属灵的事也应该懂一点啊。可是呢，当他们看到亚纳人啊，他们这么高大啊，他们就会惧怕的啊，他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啊。那看看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啊，那他们怎么讲？他们记得神的应许，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啊。所以加勒他说，我们可以立刻上去怎么样，赶快把那个地方拿下来，对不对啊？那加勒他也是懂得军事的，对不对？如果是照一般的头脑的话，哇，这些民族啊这么厉害啊，我今天如果照今天 这军事来讲的话，那要好几个什么步兵师啊，好不知道多少个特种部队才能够把那个地方拿下来。可是他们就是这么单纯啊，他们就是这么单纯，因为他们知道怎么，他们知道打这个仗不是靠势力啊，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啊。他们知道什么，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在神没有不能成就的事啊，所以他们有这个信心啊。我常常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今天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也是那十二个探子，我不知道是在哪一边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可能在软弱的时候啊，可能是那十个探子啊，那圣灵很充满的时候，就像约书亚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要常常要把自己哈融入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啊，问问自己啊，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怎么样啊？神把这民数记十三章放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啊，也是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啊，我们千万是不要啊看环境看条件啊，常常要想到啊神的应许，常常啊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属灵的人呢、啊，头脑就是应该很单纯的啊，一切都是神为，所以应该是很单纯的啊，不要想太多啊，想太多的话就是出于恶者啊。今天都还没有过完，你就想到明天要吃什么啊，明天要穿什么啊，今天就开始想到这个孩子要读大学的时候啊，算一算要多少钱，现在要存多少钱，孩子才刚刚生下来两个月 ，OK， 就是想想很多。每一天啊，你要是想一大堆事情的话，哈、啊，你真的是心里没有平安啊，没有忧郁症才怪。啊，这个都是真的是自己找来的啊，是对神的话是不够认识啊。那我们看看彼得啊，圣经上的彼得他，当他是属肉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大肉块，对不对？一整个晚上捕鱼都捕不到啊！可是呢，当耶稣升天以后啊，他被圣灵充满，他被恩膏的时候，他可以什么对着一群人讲啊，分享神的话语做见证，马上三千个人悔改信主，听了还很扎心啊！那这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人的能力就是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当中哈、啊、也有几个像彼得这样的。马上我们这边就坐不下了哈、啊，我们建堂也是指日可待啊。那有得救确据的人，他也能够分辨属灵和肉体的事情啊，因为他能够常常听到啊神的声音，他也不怕魔鬼的控告啊，他自己怎么样，他也不容易受控告啊，他自己不容易受控告，他也不会去控告别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我们要能够分辨啊属灵属肉的事情，我们就要常常有得救的确据。你有得救的确据，就表示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啊。没有这个确据的人，就表示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和好，你还是啊生活在惧怕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哈，已经是已经跟耶稣基督是同死同复活，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那当一个信徒他还没有得救的确据的时候，他跟主的关系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啊，你要跟他讲要十分之一奉献，啊，你要爱主，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教主日学，这个是对他来讲是等于对牛弹琴啊，因为还没有这种，还不认识神啊，生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如果啊，我们既然知道啊这个属灵的奥秘啊，罗马书大家要多读啊， 我们的小组现在正在读罗马书，所以我读罗马书是非常的有感情啊。那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是非常重要，那是啊罗马书中的罗马书啊，第八章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得救的确据的话啊，你第八章所讲的从圣灵得生命啊，得胜有余的信息啊，你就能够听得明白。啊，如果你确信神能够帮助你的话，你就知道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你跟神的爱隔绝。啊，你是已经天天活在天堂里面。好，现在我们再来讲到第二个属灵的家，是家庭。家庭的意义是人啊，不是建筑物啊，一个没有人的房屋啊，不是个家庭。因为人呢是有属血气的，有属肉体的，有属灵的啊，所以同样的家庭也有这种啊属血气属肉体啊属灵的家庭。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哈，我们没有属血气的啊，所以我们的家庭起码啊不是属血气的。那家是应该是充满幸福的，是温暖的。啊，家是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的，啊，家是有爱的，啊，家应该是有盼望的。那可是呢，你今天放眼看去啊，很多的家庭是可以用说冷漠像兵工，啊，混乱像战场，啊，那每一天哈，这个没有平安喜乐。那我在70年代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在美国这个婚姻啊是很随便的哈，是平均是每一对里面每五对里面有一对是离婚的，是 20% 离婚率。那没想到啊过了30多年以后啊，现在是每两对里面就超过一对啊，这婚姻是要注定要破裂的，所以这很可怕啊。你如果在街上走的话，你一看哇，这么多队里面有一半就是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到处都是啊有问题有破碎的家庭啊，在这些家庭里面父不像父啊，母不像母，孩子不像孩子啊，这些角色啊都搞乱掉了。那大家都是渴望啊有一个啊属灵啊有一个幸福美满被神祝福的家庭，那要怎么才有这种家庭呢？那保罗他虽然是单身啊，保罗，可是他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过啊属灵的家庭生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从22节到第六章第四节，就讲到七个啊生活现场里面的啊家庭现场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去念啊，你有空自己再去啊读。那家庭生活要幸福啊，一切都是要从我们个人开始啊。那你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就像你顺服主一样。当你先学会顺服主的话，你就会啊顺服你的丈夫。那同样的，圣经上也说，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啊，如同基督爱教会，这也是啊先爱主。啊，先顺服主，然后才会建立哈、啊、这个，人才会爱你的妻子啊，这个都是啊有优先顺序的。那所以聪明的啊，做丈夫做妻子的哈、啊，我们就是要在主里面要彼此同心，要先蒙恩先爱主啊，这样子的话。当你能够爱主、信靠主、顺服主，你就必定怎么样？能够建立属灵的家庭，能够啊培养蒙恩的后代。我跟慧燕结婚快25年，啊，那慧燕常常啊会说啊，你爱不爱我？我把我们秘密都告诉你啊，到底爱不爱我？啊，常常问啊，有时候问多了会烦的哈。啊就说爱爱爱、哦、不爱你还爱谁、啊、 OK， 那其实啊，你读了刚刚讲的这以弗所书以后啊，这个慧燕她应该改口要问说，老公啊，你爱不爱主？应该是这样子问才对啊，这样子问什么也更有水准啊，也更有保障，对不对？因为人会变的嘛，哈、啊。那你当你爱神的时候，你爱神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爱人，啊。所以啊，下次做太太要问先生啊，一定去问他你爱不爱主啊，这个很重要。那大家觉得在圣经上哪一个家庭最合神心意的？我自己觉得最合神心意的家庭是雅居拉啊跟百基拉这对夫妇所组成的家庭啊，大家也很熟悉哈、啊，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哈、啊，圣经就特别记载了这对夫妇啊，他们这一对夫妇原来是啊住在意大利的罗马，那、啊、后来因为啊政治的原因啊，他们就从罗马啊搬到了这个哥林多城来居住。那他们是靠支帐篷为生的，啊，跟保罗同行。那保罗就去投靠他们，啊，他们接待了保罗。那平常呢，就跟保罗一起在地上支帐篷，啊，因为要生活嘛，一起支帐篷。那也跟保罗一起啊，来服侍主。那他们也参与了宣教的工作。那后来他们跟保罗就一起来到了以弗所啊这个地方，那神在以弗所啊也给他们啊开拓了这个生命联络网，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又遇见了亚波罗啊，这是蒙恩的遇见啊，又遇到了亚波罗。那亚波罗也是啊热心传道啊，也是爱传福音啊，那可是呢他所传的道不够完全，因为呢他只单单传讲什么啊约翰的喜啊，那所以他们在会堂里面那个亚居拉跟啊百基拉就听到了他的传讲的信息，就知道不完全，所以就把他啊接过来，然后再仔细的帮他讲这个十字架保险的信息。所以这个啊亚波罗听了以后就很得到帮助啊，他后来他就到别的城市又去啊继续的啊分享神的话啊，就帮助了很多的人，他的信息也更有能力啊，那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啊。那在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啊，我们也看到几个家庭啊也都是啊愿意啊来服侍神的啊，来把家里打开啊，来接待主的啊，像李长老家哈，我们看到啊，这非常的蒙恩的啊。那你把家庭打开，你神的恩典也特别多的啊，你的后代神也看顾啊。那近前的后代的是绝对是有近前是有蒙恩的父母的啊。在圣经上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妈妈啊 ，Eunice 啊，就有尼基啊。撒母耳的母亲啊 ，Hannah 哈拿啊，圣奥古斯丁的母亲玛丽卡啊，还有啊近代的啊 John Wesley 啊，他的母亲啊，都是很蒙恩的啊，都是没有看到爸爸啊，都是妈妈啊。那这些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啊、都是近前的啊基督徒啊，常常为他们的儿女祷告，有很好的榜样。所以神啊，都是听他们的祷告。那在圣经上里面看来也有，好像似乎是很糟糕的家庭，啊，像雅各的家庭，啊，看起来似乎是很糟糕，啊，他不糟糕才怪哦，四个太太啊，生下十二个儿子，啊，天天都在明争暗斗，啊，那可是呢，毕竟。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对不对？啊，虽然他们的家庭里面啊，孩子们啊彼此在那边勾心斗角，甚至要杀害约瑟啊，可是神还是借着应许啊，借着约瑟救了 这个雅各的家族啊，最后也救了这整个以色列，然后借着这十二个支派征服了迦南地啊。所以啊，我们实在是啊常常强调，不要为儿女担忧，要先为自己属灵的生命担忧啊。我们常常强调啊，有蒙恩的父母才有蒙恩的后代啊。通常呢，在家庭里面出问题最多的就是老大跟老幺啊。为什么老大出问题的特别多，老大的忧郁症的特别多？那就是因为啊，在家里面啊，四只眼睛啊，爸爸妈妈的四只眼睛是常常盯着老大，所以做老大最可怜。老大，我们家的老大是被揍的最多，被我修理啊，那压力特别的大啊。所以我们大家，你们都很蒙恩的哈。像我是听到牧师的信息的时候，我都已经孩子都差不多大了啊，已经 too late 了。那你们像知琪的孩子哈，像那 Allison 哈，他的孩子才 baby 啊，那个很有福的啊，能够用神的话啊来教导他们。那老幺呢？老幺是因为被溺爱哈，尤其是父母也是养到老幺的时候，父母也没什么力气再去管了，再去盯了啊，所以老幺是最快乐的。啊，所以可是自然啊，他的问题也就多了，对不对？那神呢，就是借着我们的儿女的问题来祝福我们啊。儿女虽然我们管教的时候很痛苦哈，那他们是我们祝福的管道啊。我们常常做见证啊，我们家的老幺啊，是给慧燕最大的冠冕啊，他那个。因为他让他得忧郁症啊，把他整得很惨啊，头发白了很多。那可是呢，当他的生命，当慧燕的生命被改变过来的时候，神的话把他医治了以后，他的眼光就改变了，就不再去看那个 troublemaker 了啊，他就不去看他了啊，他就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上面。哎，这个属灵的奥秘，当你不去看这个让你头疼的这个孩子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了啊。我原来还以为他高中都毕不了业的啊，因为天天就在那边玩那个电脑的 game 啊，从来没看到他读过书啊。他高中还能毕业，然后呢进了大学以后，上个学期还是100多个 ROTC 学生里面他第一名。那第一名还不好拿，那第一名是你的体能要很棒，你的功课要很棒啊，各一方面都很棒，所以他拿到一个陆军中将给他的一个奖章啊，所以他非常的 surprise 啊。其实我心里想，这也是神怜悯你啊。然后他也被选中啊，也被选中，只有他一个人被选中啊，就他那个 freshman 去参加他最盼望的去跳伞训练啊，去跳伞训练3个礼拜。我们现在这边聚会，他现在跳伞啊，他很 enjoy 啊。那也下学期也给了他一点奖学金啊，所以呢，好事好都临在他的身上了。现在啊，他暑假也参加 Sophia 的这个啊大学生团契啊，所以看这孩子，虽然孩子有很多地方软弱，可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又真又活的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哈，如果我们都能够经过胜过的话哈，像你们的孩子不会比我们的这么难管，是绝对的没问题啊。应该大家听了应该会很安慰啊。在我们教会有个好处，就是我们都不怕丑啊，都把我们的家的丑糗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为的就是让大家得到安慰，得激励啊。所以绝对啊，是走这条属灵的道路不会孤单的啊，神是与我们同行。那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宝贝的女儿路德啊。这个路德我们说烂兄烂弟，他跟 Nathan 是烂兄烂妹啊，两个都是同读一个高中啊，同一个乐队的啊。那 我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啊，是谁都不甩的，可是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很有的谈啊，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奇妙啊，他们就很有的谈。那这个路德他以前也是哈、啊，也是常常也是耍赖的哈、啊，就是不上学的，也是待在家里。那个慧琳也是很头疼的啊，慧琳坐哪里 ？OK， 啊，慧琳是很头疼的啊，我知道的啊，常常为他的女儿祷告哈、啊，啊，他这个日夜的祷告，这个所流的眼泪啊，神都纪念了，没有白流啊。路德他进了大学以后，这人都改变了，啊，不但功课好啊，几乎都是 straight A 的。啊，也在 NASA 啊 ，NASA 大家都知道啊，太空总署工作也快两年啊，所以他的生命改变啊，他给他的妈妈带来很大的喜乐，很大的安慰啊，所以我们都看到啊，一个一个都看到啊 ，Sophia 你在笑啊，你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你我现在大家都是看到，你绝对是。渐入佳境，越来越好，啊，大学已经啊录取你了啊，我绝对相信你将来是为神做很大的工作的，啊，你可以帮助，可以拯救很多的人，啊，所以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神就活在我们的当中，啊，那弟兄姐妹们呢，啊，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要有蒙恩的后代。那关键是在做父母的啊，父母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父母的眼光很重要啊，父母的一言那个一行啊，一举一动啊，都是影响你的儿女啊。在旧约里面那个罗德啊，他就是一个例子啊，他不爱神，他贪爱世界啊，他不像啊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啊是以祭坛啊，以崇拜为中心的生活，那结果他的结局就是仅仅得救啊。那他那贪爱世界的太太呢，就是变成一根岩柱子啊。那他的两个女儿就成为摩亚和亚门人的祖先了啊，就变成抵挡啊神子民的啊族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琢磨不同的结局啊，这个属灵的家庭，属肉体的家庭啊，蒙恩的父母跟不蒙恩的父母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属灵的家，是教会啊。教会是我们神的子民啊，借着敬拜啊，交通信息装备一起造就成长的地方啊，也是教会，也是啊传福音啊宣教啊造就天国子民的啊成全四大福音化的属灵的家。那我们每一个啊信徒都要有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啊，因为神造我们的原理就是要我们生命里面要有神的话。那教会这个祭坛啊，就是神话语的出口的地方啊。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的居所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啊，我们能够更加的啊亲近主啊，我们更加的能够啊跟肢体之间有互动啊，能够明白啊神的心意啊，借着我们的交通。那教会它就是有几个功能哈，第一个刚刚讲到它的是敬拜的功能啊，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当啊圣徒们在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啊。当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怎么样，天使天君都围绕着我们啊，神的荣光啊大大的显现啊，圣灵的火哈也在我们当中的燃烧啊。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啊靠着圣灵来敬拜，我们在灵里面敬拜啊。我们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 一周蒙恩的生活啊，来自我们啊主日啊成功的敬拜。所以呢，大家要看重啊这个圣殿的敬拜啊，要看重主日啊，绝对不要啊随便就啊不来主日啊，就像随便停止聚会啊，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那我们聚会也要准时啊，不要迟到啊，不要就是三三两两的哈，这样子迟到啊，没有见证啊，最好早来个啊15分钟啊，好好安静预备心啊，为自己为教会啊为神的国度祷告。那我们平常啊，我们要是看表演啊，我们都喜欢坐在最前面，对不对？当你们的孩子在这边很可爱，这边唱耶稣爱我的时候啊，你们都喜欢，我看很多人喜欢往前面看哦，就是要看，要看清楚一点，对不对？你去那个纽约那个百老汇，你到那个 DC 的甘乃迪中心啊去看表演，你还要花很多钱才能够坐在前台啊。那我们来到主的家里面来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你应该坐在最前排，坐最前面啊，第一排都通常都是牧师长老在坐，所以你坐前面没问题啊。要多亲近神啊，要生怕说牧师讲的话有一句你听不清楚，坐在最后面你会听不清楚的，只会打瞌睡啊。所以尽量往前面坐啊，这神所喜悦的啊。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下个主日牧师在这边讲到后面都没有人坐，都坐前面，我相信牧师他会很高兴，神更高兴啊。那第二次教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肢体的交通啊。那这是教会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功能。那没有一个肢体能够啊过隐居的生活啊，能够关门啊自己居住，不跟他人来往的啊。那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啊借着教会生活，这个肢体的生活，彼此交通，能够发挥个体的功能，啊，彼此互助，彼此互补，叫基督的身体，啊，渐渐增长，在爱中啊建立自己。那信徒之间呢，啊，因为你属灵的生命有不一样哈，啊，有差别，所以自然哈，啊，对教会的运作啊，常常教会的啊，工作会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是啊难免的，对不对？那可是当一个教会，你如果属肉体的信徒啊，超过数目超过属灵的基督徒的话，就有危机了。那这个教会最后就变成啊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啊，属肉体的教会，你去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教会的声音很大声，人的声音很大声啊，听不到神的声音啊。那在这种教会当然就不要再去了啊，因为他们的信徒虽然表面上是敬拜神，他们的心里根本不信的，不信神的，神的话根本都不在他们里面扎根啊。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很软弱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除了牧者自己啊，没有好好的啊得造就啊，没有好的信息啊，另外信徒没有好好的追求啊，这个都是原因。那感谢神哈，啊，我们的教会啊，我绝对相信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软弱，可是我们都是用爱、用耐心啊，我们来等候啊，来帮助。这也是啊神的方法。那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这运作啊是绝对不能够用世界的方式来运作，因为这个世界啊就是魔鬼所掌管的，你用世界的方式你就中了魔鬼的计啊。我们实在是要常常啊是要用神为的方式啊。前一阵子啊我也提到说我们应该要赶快来建堂啊。那后来我也是迫切的祷告啊，神也给我感动， 做这件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要跑在神的面前，不要跑在神的前头，我们要专心等候，我们要多听神的声音啊，那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时间表来做啊。如果我们是靠着肉体啊，靠着自己的方法来做的话啊，会做得很辛苦，然后也会绊倒很多的人啊，是会那个结果是不好的。所以啊，我们就再继续等候，继续祷告，在这健康的这件事情上啊。教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来装备我们啊，神的话语，也来做门徒训练啊。那在这一方面啊，我们教会一直做得很好。从我们牧师啊建立这个教会以后啊，这个话语装备门徒训练啊，是一直不断的在做，一直不断的在做。我们到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啊一些啊成果。昨天我跟啊慧燕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啊，我还问慧燕，我说你看啊，我们的牧师他在牧会啊，在栽培门徒，在这方面他成功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啊，我们两个就在分享啊。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啊，牧师他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做啊，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当保罗你看他要建立教会栽培门徒，他怎么每到一个地方啊，就是找使命者啊，然后就栽培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下一阵子啊，就把那个使命者把他训练好，然后呢交给他们，然后他再继续的啊往前行啊。那你如果照神的话来做，能够从神那边啊得到智慧，神也大大的祝福啊。那你所训练出来的这些同工，他很自然的啊，他就成为教会的主流啊，不会啊受到一些啊这些不同的声音啊的影响啊，这个教会的运作还是啊很有规律啊。那所以我也发现到，在我们教会啊，在过去这几年能够按时参加啊周间聚会的，参加门徒训练的，这个生命啊都成长得很好，那个属灵神的话语那个根基都打得很好，那个根子一直往下扎啊。那相反的啊，如果没有啊这样子来做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就常常容易啊出问题。那还不迟哈，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下定决心啊，你还是可以先每一周周间啊来参加礼拜二在维吉尼亚，在礼拜三啊玛丽兰的聚会啊，每个聚会都参加啊。虽然你自己的时间会减少，可是呢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啊，你相信你会过得更喜乐，你的生命更充实，你就不会去胡思乱想啊，就不容易啊被魔鬼所攻击。因为我们得到装备，所以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别人啊。在一两个礼拜前呢，我也啊接到一个电话啊，也是别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打来啊，虽然在那个教会啊也是啊就像是长老一样，可是呢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教会没有很好的训练啊，所以毕竟对神的话还是不像我们这样子啊，能够给牧师这样子的教导，就很有条理的能够啊知道神的心意，能够一意贯通啊。他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做生意啊，就是看得很清楚是在被骗的当中，可是他还是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来找这个啊打电话给我的这个弟兄，问他要怎么做啊。那这个弟兄信主也信主这么多年了啊， 也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具体的帮助他，让听的人心服口服。啊，那感谢神啊，我们有受到平常有受到训练啊，就马上默默的祷告，马上知道这个答案在哪个地方，然后告诉他是出在圣经哪个地方啊，这样子去帮助人，所以人家听得很高兴，啊，觉得说这真的是啊，是神的智慧，神的教导。那最后就讲到哈，教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要传福音和宣教，啊，这是我们教会现在做的最火热的啊这一部分啊。那马太福音28:18-20这个大使命啊，是对我们每一个啊信徒所传讲的啊。那雷长老夫妇他们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羡不羡慕他们哈。啊，我起码我是很羡慕他们啊，能够啊这个地上的事情能够不用这么去专心啊，专心啊神的国度啊。啊，神是不偏待人的，只要我们的有这个心啊，神就会用我们。好，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先装备，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先祷告啊，为这些事情。啊，这个神州的工厂啊实在是太大了啊，中国13亿人口啊实在是太多啊，从那边传来的消息是信的人太多，信的人很容易，可是要栽培的人太少啊，就是工人太少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啊我们要准备好随时能够啊被神所使用。其实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啊有一些同工已经可以出去了啊，可以去做见证啊。那这种传讲信息这个东西，就是你多操练的话，这就会改变的。因为神是恩典是绝对够我们用的，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马拉的啊。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心啊。那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把我们宝贵的资源很多都放在啊这个宣教这事情上面。那有的时候我也听到啊，这是很少数的人啊就会抱怨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子做哈，我们把这么有限的资源都放在这个这么遥远的事工上面，为什么不来把我们自己家里的内部先搞好呢？啊，比方说我们啊主日学呀 啊能够把它可以做得更好啊啊等等啊这些事情，你听起来是没有错 ，OK？ 这个是内部整顿好再去搞外面，可是呢，是神的角度来看，神不是这样子看的，神叫我们先求神的国啊，求他的义。其他都要加添给我们啊！当你为这广大神的国度摆上的时候，神难道不看你的家庭，不看顾你的教会吗？神绝对看顾的 ，OK？ 神是啊，要我们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能够看重他的国度啊，所以我就勉励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设立的目的就是。啊，要训练门徒，要差派工人，要完成啊这四大福音化这个大使命啊。所以我们教会的特色就是同工们都很忙啊，都很忙啊。如果我们不忙的话，那个撒旦魔鬼比我们更忙啊。有人开玩笑说，魔鬼有什么优点？魔鬼的如果要讲魔鬼的优点，就是勤奋工作。所以我们要比他更勤奋的啊。那雷长老夫妇他们现在在中国啊，他们要祷告会的话时候啊，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啊，他们是很忙碌啊，刚从北京回到广州，接下来就是纪理最喜欢听的啊，要搞印刷的工作了啊。那因为根据工厂的需要啊，他们要先把36课啊赶快在一两个月之内 要重新再次的校对啊。其实我觉得三六课已经不错了，可是他们要做得更完美啊，要再去校对，校对完以后就要准备要去印刷了啊。那他们跟那边的啊那个工人说，我们先印5000本，人家说5000本50000本都不够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需要啊。那我们也请大家也为啊这个事情祷告啊，这个我们传福音宣教这个大使命啊，是我们教会是一直做到每一个人做到回天家啊都不会停的。那我今天跟大家哈，就是分享啊这三个家，这三个地上属灵的家哈。那结论就是，我们都是啊蒙恩属神的儿女，啊神的灵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现场里面。好，那我们靠着啊主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要完成啊四个福音化的大使命。就是我们的家庭福音化，我们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我们地区，我们世界的福音化。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我们每一对夫妇啊，我们都蒙恩啊，我们都同心爱主啊，靠着神的应许啊，我们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不要看啊他们的问题。那在神眼里面没有不能完成的事啊。最后也不要忘记，我们要以教会肢体为中心的生活啊，装备我们自己啊，祝福别人，直到我们见我们的主。阿们。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每一天啊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的话啊都是有应许，都是有能力的。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叫我们把主你的应许刻在我们的心板里。主啊，我们已经看到这么多啊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主啊，叫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啊都是啊属灵的基督徒，每一天啊都有好的见证。主啊，你使用我们，你装备我们，叫我们能够啊为主宣教，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